那所以因此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也许在《红楼梦》里面，这个作者没有明讲的是说这些情窦初开的女孩子像思琪，她们那种巨大的苦闷，那她怎么敢啊？她怎么敢说去买通这个老太婆？我们注意一下，她这件事情已经是危险的，不要说成功了啊，就是即使不成功，她去跟一个老太婆说，哎，我给你一点钱，你今天晚上不要关这个门啊，我要跟人家见面，这件事情她就可以被打死的，因为只要这个老太婆出卖她去报告主人，她就完了。所以这里面其实都是我们想象不到说当时思琪做这个事情的叛逆里面隐含了多么大的一个悲壮感的意义啊。那他说趁乱初次入港，那么其实大概就是抱了一抱，不晓得接吻了没有啊？就是其实作者用了很委婉的语言，入手入港其实就是说他们见面了，他们可以私下说一说心事的话，或者彼此有一些身体的拥抱的温暖，大概不过如此，就在花园里面。那虽未成双，却也海誓山盟啊，就是虽未成双，大概也没做什么事情，可是两个人都说海誓山盟啊，这个爱是不变的。私传表记，私传表记就是你送给我一个东西，我送给你一个东西。后来思琪就被发现，是他哥哥给了一双鞋子，就他自己穿过的鞋子。那大概那个时候他们这种家庭也都很穷，也没什么东西好做礼物的，也没办法去买个钻戒，所以我现在想起来蛮有趣，就这个表哥送给思琪的礼物是他穿过的一双鞋子，大概作为一种信物吧，然后写了一张卡片。所以后来思琪被赶走是因为这两个东西被找到了啊，被找到。所以海誓山盟私传表记有无限风情啊，有无限风情，两个人已经觉得大概满足得不得了了。那个年代的恋爱大概就是如此，在这样的月黑风高的晚上，然后偷偷的交换了一下礼物，交换了一下信物，那可是很不幸又被鸳鸯惊散。我觉得这四个字很有趣啊，鸳鸯惊散，鸳鸯是这个丫头的名字，可是刚好这一对就是鸳鸯，他们正在花园里面，他们是一对鸳鸯，可他们被惊散，被惊吓了啊，惊散。所以常常在想这个曹雪芹很有趣，为什么不是别的人发现了思琪的幽会，是鸳鸯？那这个名字本身有这么强的暗示的意义，就是我们一再提到说，如果民间一直在讲只羡鸳鸯不羡仙，我们不是很愿意生命可以是成双成对吗？可是为什么我们设了这么多的设防，使得生命无法彼此爱或被爱啊？被鸳鸯惊散。所以那个小厮，那个小男孩，那个少年就穿花渡柳，就赶快逃掉了啊！就是在花园当中从角门就跑掉了。那思琪一夜不曾睡着。那当然我想一个女孩子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吓都吓得半死，所以一个晚上都睡不着觉，那又很后悔，觉得怎么做了这样的事。那第二天她看到鸳鸯，他们是会见面的，因为我们知道迎春要去见贾母见祖母的时候一定会带丫头去，所以思琪是他身边最得力的丫头，所以他一定会带着思琪去见贾母，那贾母旁边一定站着鸳鸯，所以两个人见面，所以脸上就一阵红一阵白的，可是都不敢讲话啊，所以那种尴尬的感觉在这里被形容出来，说第二天见了鸳鸯脸上一红一白，百般过不去啊，心里面很难过，很复杂的这个情绪，心里面因为怀着鬼胎，茶饭无心，也不想喝，也不想吃，起坐恍惚，所以其实大概慢慢经验多了以后，你大概在教书里，你看班上一个学生现在这个样，你就知道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我想情感的纠缠是非常苦的一个折磨，而那种折磨大概有时候自己年轻过，你会有一种同情，所以有时候很奇特的一个感觉，就觉得说在当自己年岁比较增长以后，你会回忆到自己在青春里面犯过的过错，或者那个爱恨的纠缠跟折磨的时候， 你会反而对于年轻一代的苦，你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可是听到比较属于长辈对于年轻人的指责，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明天要考试了还跑去打电话谈恋爱，什么去夜店坐那么晚不回来的时候，因为那个话很轻松，因为他缺乏了他对他自己青春的回忆， 所以我会觉得说《红楼梦》其实一直在提醒我们，尤其在某一个年龄在读《红楼梦》的时候，其实是看到另外一代他们美好的岁月，对他们所有过的美好忧愁煎熬有一种谅解，也觉得其实不见得一定是用这么严厉的指责的方法，而是多一点点的宽容在里面。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思琪势必要生病了，茶饭无心，起坐恍惚，那挨了两天不听见有动静才放下了心。所以你看他这两天有多难熬，所以就不晓得说鸳鸯到底会不会讲出去，别人会不会发现，所以整个心是不定的那个状况。